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第四个问题，要讲的就是关于世界的生成和演变。这个世界怎么产生的？然后还有怎么变化？世界的产生和变化是取决于什么力量啊？是什么力量在决定的啊？那如果按基督教来说，就是以神的力量。用我们现在的科学来说，可能就是一种物理的力量，比如宇宙中有什么四种力哈，什么强力呀、弱力呀、什么电磁力呀、什么吸引力呀、什么引力呀等等，不同的力量在决定着这个宇宙的运作。那佛法呢讲呢，主要还是缘起，所有的力都是缘，都是众多的阴阳。那这个世界到底有什么缘呢？什么因缘呢？哪一些重要的因缘呢？这个佛教里边有关于六大的说法，地、水、火、风，当然这个四种是偏物质的，还有空、虚空，还有时。当然这个分歧呢，物质层面说的多一些，但其实佛法对世界的分歧，对生命的分歧，关于精神这一块是佛教的大块重点，是佛教的重点。我们看到很多这些唯识啊，很多阿毗达摩的论点啊，对人的心性的分歧，它有非常深刻和广泛的分歧，从意识到潜意识，从真心到妄心、真心都有非常深刻的分析。那我们这个世界呢，就是由我们的从我们的人的意识、潜意识啊，从我们的真心、妄心，然后再到各种物质元素，地水火风啊，我们中国讲五行，这个西方讲原子，佛教讲四大，各种物质元素，这些基本元素。然后由这些元素的因缘和合构成了我们这个世界。那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佛教认为我们人的心，我觉得心跟物有什么不同啊？心跟物有什么不同？心是能动的，物是被动的，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心是具有能动和主导性，心是具有能动性和主导性，这个是跟物质不一样的地方。所以这个是我们首先对世界的存在，什么是一个这个重要，主要有哪些因素？那另外呢，佛教的这个无常的思想，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啊，小到原子，乃至夸克，这夸克的那种变化那就更大了，可能更大，越大的东西变起来越不容易，越慢、那些越是小的物质分歧到 越小的时候，它的那种生灭的速度啊更快，大到整个宇宙无不遵循着无常的规律。所以无常是一种铁的规律，所以佛教呢就会讲到，比如说讲到我们的人的心念有生住意灭，生住意灭，我们的心念时时都在变啊。讲到我们的身体有生老病死，讲到这个世界，佛教讲什么？有成住坏空，成住坏空。就是这个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世界，无量无边的星系，无量无边的星球。 每一个星系，每一个星球，它都经历了，首先是成形成，怎么形成？其实这里边跟佛教讲的跟人的业有关系，业分由这个业分推动，啊，分起云涌，啊，然后就开始这个一个星系一个星球，首先是业分，众生的心念中所产生的这个业分是星系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然后由这个星系一个星球一个星系随着业分的推动，然后慢慢的就这个星系就形成了。形成了之后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进入到住，就是一个稳相对稳定的阶段。它住了之后，然后再进入到败坏，最后毁灭，所有的星球都会化为粉尘，啊，什么都没有了。每一个星球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住坏空的四个不同的阶段，四个不同的阶段。那人类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星球到底什么时候有人类出现呢？我们一个星系形成了之后，什么时候会有人类出现？就像我们这个地球到底什么时候是人类是怎么出现的？这个佛教认为它是在住劫，就是这个星球进入住的稳定的阶段了，然后这个生态环境已经形成了，它已经适合人居住的，所以这个时候在地球上会有人类的出现。那这个人类到底怎么来的？这又是个问题。人类到底怎么来的？这个要基督教说就是上帝造出来的。那如果根据佛教的说法呢？这个佛教基本上会认为是外星人移民到这里来的。因为我们宇宙中有无量无边的这个星系啊。那这个地方因缘成熟了，他们就会到这边来看看，哇，这个地方不错，没人住啊。然后还有很多什么野果啊，有很多好吃的东西啊，哇，他们觉得哎，搞点吃一吃吧。结果吃了之后身体就变得笨重了，就飞不走了。后来呢就在地球上就住下来的。这个是佛经里边有这样的描述。所以如果用现代科学的说法，佛教应该是属于外星人移民的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我们要根据这个进化论的观点来谈这个人的出现，很多时候也是不容易。比如说你说没有生命的世界怎么会出现生命，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不容易。如果说我们这个世界物质原先就是物质，最早的时候它的存在就是一个物质，那这样的一个物质的世界怎么突然间会出现生命呢？这个问题在科学上也是说不清楚的。如果说我们说这个物质里面没有这种精神的因素存在，没有精神的基础，没有精神的因素存在，单纯的物质世界怎么出现从无机到有机到各种生命现象的产生，就这个问题是很难说清楚。还有从猿猴到人，你要说清楚也是不容易。所以当然我现在这个说法呢也是这个佛经里有这个说法哈，就代表着佛法的就是看法。那还有呢，就是佛教认为我们这个世界呢在这个住劫的过程中，它也会有一个上升和就是叫增劫和减劫，就是这个世界有一个阶段它会变得往好的方面发展，有一个阶段呢它又会往不好的方面发展。这种往好的方面发展和往不好的方面发展啊，它是取决于什么？ 那佛教告诉我们，它是取决于人的道德。随着人类的道德的堕落，我们这个世界就有各种各样的灾难出现，比如什么这个战争啊、瘟疫啊、饥荒啊，各种战争灾难出现。然后随着我们人的道德的提升，这个世界又变得越来越好了。所以谁在决定这个世界的命运，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心念、我们的行为，在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命运，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命运。所以佛教呢，它对于这个世界的生成和演变，它还是立足于这个缘起，一个是缘起论。那无常呢，是代表着这个世界的规律，这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这个缘起里边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就是人的心念、人的行为，这个是世界变好和变坏的关键。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这个世界啊，这个生态环境恶化，社会各种问题，很多问题的产生，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在我们现在的人越来越没有道德，缺乏道德底线，我们人的行为导致了现在各种社会问题的产生。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社会，其实必须要我们每一个人从我做起，从我们的观念对世界树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有一种缘起的智慧。这种缘起的智慧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让大家变得更大，让大家变得更好，然后你才会好，而不是说只要我好就行了，我死之后哪怕洪水滔天，那这样的观念肯定是不行的，那就是这个你死我活。所以我们要对世界树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正确的智慧，这是我们自身生命健康发展和人类世界健康发展的关键，这是关键。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的观念建设、人格建设、心态建设、道德行为建设，这是我们中国社会发展的最核心、最关键的因素，也应该是我们说要这个实现中国梦啊，没有这个基础，那实现什么梦啊？那就不知道实现什么梦了，因为每个人都可以做梦，做的是什么梦就不知道了。所以我们要有正确的观念，还要有建立一种健康的生活、道德的行为。这是非常的重要。
谁负责提？
那这个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四个问题。接下来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五个问题，就是世界的原理，世界的原理。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自古以来这个哲学啊、科学啊也一直都在探索，他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这个定律，它可以解释整个宇宙的现象、整个世界的现象，包括宏观世界到微观世界都能解释。所以呢，这个在这个人类科学发展的过程中，比如说从经典物理学啊，到量子力学啊，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啊，到现在最新的关于弦论的提出，其实他们都要做的是这么一件事情，就是找到一种定律可以解释一些现象。但是呢，科学家同时也发现，比如说经典物理学它是没有办法解释量子力学的现象，量子力学呢可能没有办法解释相对论的现象、宏观世界，那这个相对论呢可能没有办法解释量子力学的现象。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发现的都是局部的真理，就是在某一个层面它是真理，就是你提出一个定律，提出一个原理，提出一个公式规则，它可能在某一个层面在实用的，但是你超越了这样的一个层面啊，其实它就会变得不实用的，哎，所以科学家呢，他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原理，它可以解释宇宙的一些现象，既能够解释宏观世界，也能够解释微观世界。那最新的这个关于弦论的提出啊，他基本上就是他要做的就是这个可以解释这个宇宙的现象，既能解释宏观世界，也能解释微观世界。但是呢，弦论基本上还是属于一种哲学理论，而不是属于一种科学的实证。那我们知道佛法呢，佛法它这个自古以来他就非常重视对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缘起的认识，原理的认识，所以佛法是以这样的一种这个缘起论，佛陀提出来缘起论，通过缘起论来帮助我们认识世界。在这个缘起论的基础上呢，他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定律，比如说在这个声闻乘佛教里边非常重要的就是三法印的定律。三法印，这个三法印是什么？三法印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佛教要提供这个定律，为什么要找到这样的一种定律啊，原因就是因为佛教非常重视对世界真相的认识。这个我们先做一点补充的说明。因为佛教觉得我们要开智慧，要断烦恼，那一定要认识世界真相。我们只有认识世界真相才能开智慧。所以佛教会特别重视这样的一个定律的提出，通过这个定律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世界真相。这是佛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定律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这个三法印里边第一个就是无常，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性，非永恒，非恒常性。一切都是就是小到这个一个原子，大到整个宇宙，没有一样东西是恒常不变的，没有一样东西是不依赖条件的，没有一样东西是恒常不变的。那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个道理拿到现实生活中去检验。如果我们从对星系到对一个原子乃至到夸克，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检验，当我们在检验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这样的一个定律它是适合于一些现象，没有一种现象它是超越这个定律范围的，那就说明这个定律它是具有，它是一种，它是可以解释一些宇宙一些现象的定律。那这个是一个无常。第二个呢是有关于无我的定律。无我的定律事实上它要说的就是一些现象的存在它是非主宰性，没有一种力量，没有一种主宰的力量。没有一种主宰的力量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一切现象事实上都是一个系统在产生作用。我们的生命体到一个整个宇宙，它是由各种现象，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辆汽车，它是由众多的零件决定的这一辆汽车的作用，而不是说是由这个方向盘在主宰，还是由发动机一样东西，其实不是，它是由众多的条件。当然我们知道佛教也是不否认这个条件有重要的条件和次要的条件。那我们知道现代的西方的心理学他们也非常重视，他们认为心灵是一个意识的系统，它是一个系统的作用，而不是属于有一种主宰的力量。所以这个思想跟西方的心理学他们大体也会这么认为。 那第三个呢，就是涅槃寂静。涅槃寂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啊，只有这个涅槃，就是平息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我们的生命才能够真正的宁静和自由。我们的生命，我们要达到宁静和自由，关键就是要平息我们内心的迷惑和烦恼。所以这个道理是，它是具有这个普遍性的。相反，我们的生命中只要有迷惑，只要有烦恼，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真正涅槃，我们的生命就不可能真正的宁静和自由。所以这个是声闻层里边提供的这个三大定律。那我们可以去检验啊，这个是不是真理啊，是不是它可以解释一些现象，有没有跳出这个现象，我们大家可以提出来，我们可以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我们可以把这些定律对每一个事情每一个现象我们都可以进行检验。当我们通过无数的检验之后，我们会发现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啊，因为一些现象都是不外乎这个定律。那还有比如说这个中观讲到缘起性空，这也是一个定律，就是无自性空，一切都是没有自性，没有，就是一切现象都是条件决定它的存在，没有恒常不变的实体，所以说它是空的。空事实上就是告诉我们，比如说我们说桌子、房子，一切的存在都没有固定不变的特质。都没有无自性，就是没有固定不变的特质。我们了解到没有固定不变的特质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了解到没有固定的不变的特质，首先我们可以破除自性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会认识到每一个现象它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它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因为它没有固定不变的特质，所以它都有无限的可能性。因为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可以任何一个现象随着我们内心对它的不同的认知，对它，比如说在佛教里边啊，非常重视一个什么样的修行，就是观想。观想，你通过观想，观想就是说我们对某一个现象我们还不是一般的认知，我们通过观想了之后，观想成什么，当我们通过不断的做这样的观想了之后，它自然会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我们的认知模式决定了认识的世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念可能没有那么强大。大家刚才听了这个，那我想着我把我家里的东西都变成黄金啊，这样比较好。可是你的认识模式不是这样，可是你的业力系统不是这样。你想把你的家里的东西，所有的东西都变得很有档次，都很有品位，把你的普通的汽车变成名牌的汽车。这个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认识模式能起到这样作用，我就可以这么去想了。但事实上有的时候你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化，事实上你的能力没这么大。因为我们的认知模式跟我想怎么样，这个还是两个概念的。我们认知模式就是我们的业力。我们的业力决定了我们的认知模式。我们的认知模式决定了我们的这个决定了我们认识的对象。所以就是说，从无自性空的角度告诉我们，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我们了解到有一切都有无限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我们做不同的观想，这些观想才能成就。那这个是关于中观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定律。那唯识给我们提供的定律是什么呢？唯识给我们提供的定律就是有两点，我们刚才前面说过的。第一个就是关于我们认识的对象没有离开我们的认识。第二呢，我们认识的我们的认识模式决定了 认识世界，我们的认识模式决定了认识世界。而这个思想呢，现代物理学、量子力学基本上它也在提供这样的一个思想。所以这样的一些定律，它对我们了解自己的生命，对我们了解这个世界啊，意义呢都非常的重大。我这个主题呢，这个还有两个问题是不讲呢，还是这个好像按我们正常安排是接下来要有一个这个一个互动哈，这个你们看看怎么样？啊？好是什么意思啊？那我就简单讲一讲啊，这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两个问题也挺有意思，也挺重要的。刚才前面讲到这个世界的原理，那么接下来呢第六个问题呢，我要讲的是这个就是有关于这个认识与存在的关系。这个是一个蛮哲学的问题哈，我们有专门有出过一本书就叫认识与存在，就是我们的认识跟这个认识的世界啊，它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关系，这个我们前面已经提出来的，我们的认识的模式决定了这个认识世界，但是我们讲刚才前面讲的其实并不深刻，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说明。在唯识的思想里边有一个关于叫三性的学说，三性，所谓三性呢，就是我们认识的我们认识的世界啊，事实上它是隐含着三个层面，我们认识的世界它是隐含着三个层面，也就是我们所有的认识的世界，其实它都隐含着这个三个层面。我们要透过这个三个层了解有具备这样的三个层面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重新来选择自己的改变自己的认识。这个三个层面呢，就是用唯识里边比较专业的术语来说，第一个呢就叫做遍计所值。这个说起来大家听不懂吧这个我换一个词哈，这个叫主观错觉的世界主观错觉就是纯主观的呈现在你的认识上的，而这个呈现在你认识上的事实上它是一种错觉。这个为什么我们说我们呈现在我们认识上的世界它会是一个错觉的世界呢？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认识世界的时候，事实上它会受到我们的观念经验感觉的影响。其实每个人我们都带着自己的一个认知模式，我们都带着我们的生命系统认知系统，就是一个认知模式。这个认知模式呢，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副有色的眼镜。你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经常在生活中看到哪一个人特别顺眼，如果你讨厌哪一个人的时候，你看到特别不喜欢，我们经常都会有这种现象吧，就是我们的认识很容易受到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习惯的影响，所以你看到的世界早已经被你的认识处理得一塌糊涂了。但我们一般确实就是活在这样的世界里边，我们觉得这个人就是讨厌，你会找一大堆讨厌的理由来证明他是讨厌的，你觉得那个人如果你喜欢他，你会找一大堆这个人很可爱的理由反正这个理性很多时候都在为我们的感性打工呢，都在为他服务了，所以这就叫遍计所值，遍计所值世界。那第二种呢，就是叫做依他起的世界，依他起就是缘起的世界。我们用一句比较现代的话来说，可以叫做缘起的显现，因缘的显现，这个因缘的显现的世界。这个因缘显现的世界呢，如果佛法讲呢，就是说佛法认为这个我们看到的世界事实上跟我们的心的活动是有关系的，也就是我们有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心，哎，各种各样的这个心理活动。当我们每一种心理活动的时候，它都有三个部分组成，有三个部分组成。这个三个部分叫做自证分、见分、相分。什么叫见分？就是我们认识，我们能认识看到什么，比如眼睛看到什么，耳朵听到什么，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都是属于见分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每一个心理活动，它必然有一个影像，必然有一个认识的心，必然有一个认识的影像。这个认识的心和认识的影像，其实它还有一个源头，这个源头就是自觉，我们心灵中的一种自觉的作用。所以这个自觉的作用连接着我们的认识和连接着我们认识的影像。所以你想想，当你闭起眼睛的时候，你想起某一个人，其实你一定会包含着我对这个人，我喜欢不喜欢，这个你对这个人的认识。也就是说，物质的世界跟我们的认识，它有一个共同的源头，是自觉分，是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个唯识道理，我们刚才对前面关于现代物理学所提出来这种量子纠缠的理论啊，就不难理解了。因为这种量子纠缠，它的这种自由意志，也就是它的这种随机性啊、自由性啊，其实这个正是意识的特点。所以任何一个物质还没有成型的时候，事实上它其实还是在一个，就是它是要受到这种自由意志，受到人的心念的影响，然后一旦成型了之后，它就会以它一种机械的决定的方式，会遵循着某一个规律。我们人的心念在一个念头没有产生之前，我们会充满着一个选择，我要做什么，我不做什么。我们选择了之后，然后我们不断的去做，做了之后，有可能我们会进入到一种惯性。那物质世界其实也是这样子，所以物质世界它也有一。如果说我们用这个心的力量作为物质和我们心灵活动的一个共同的基础，那我们对这个量子纠缠它的这个理论啊，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理解。我想这个是可以作为一个解释的方式，一个视角。因为科学家虽然他们通过这个实验发现了这个量子纠缠的道理，但是他们是说不出所以然出来的，说不出所以然出来的。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一他体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第三个层面，就是这个世界的本相、本来面目、空性、实相。每一个现象的背后，它都隐含着这种空性和实相，都隐含着真理。那我们人呢，通常我们就是活在遍计所值里边，在唯识里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说就像一个人呢，他晚上走在这个树林里边，看到地下有一根绳子，他看到这个绳子的时候啊，因为在这个夜光朦胧之下，他把它当作一条蛇，当他当作蛇之后呢，他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啊，搞不好回去还生病呢，那我想到我们中国古代也有类似的一个故事，叫什么故事啊？叫杯弓蛇影。一个人看到这个，一个人到他朋友家里去喝酒。看到这个杯里面的酒里面怎么一条小蛇喝进去，结果回去就一直生病了。他不知道原来这条蛇影啊，是上面墙上挂着一个弓投进去的。所以我们人这就是一种错觉。我们生活中，我们所有的生活事实上多半都是在这样的一种错觉的状态里边生活。所以我们凡夫就是生活在遍计所值的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有这种所知障啊、烦恼障啊、所知障、所知，就是因为无明，使得我们呢看不清世界的真相，然后我们又带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情绪、想法、感觉、经验，去诠释这个世界，所以使得我们看到的世界啊，其实 早已经是对我们的认识加工的一塌糊涂的。因为这种错误的认识，所以佛法认为我们就会由此产生，我们每天都在制造烦恼，制造痛苦，制造轮回。那佛法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告诉我们世界的真相现象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前面说了，讲无常，讲无我，讲缘起性空，事实上都在帮助我们破除对世界的误解，都在帮助我们破除对世界的误解。我们只有通过消除对世界的误解，对世界建立一种如实的认识，最终才能开智慧，通达空性。这个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里边也有讲到，就是这个中观的思想，他讲的是二谛呀。这个二谛呢，就是对世界是二分法，三性呢对世界是三分法。二分法就是熟谛、圣意谛。这个龙树菩萨有个偈颂啊，叫做若不依熟谛，不得第一义，不得第一义，即不得涅槃。我们首先要学会对现象正确认识，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都要建立一种正确的认识，我们通过正确的认识才能导向空性，导向智慧。相反的，错误的认识是导向生死，导向轮回，导向烦恼，导向痛苦。所以认识已存在，这个认识，这个以这个依他起，就是对缘起的现象的一个正认识为中心。我们对缘起现象的错误的认识，就导向遍计所知，导向生死轮回。我们对缘起现象的正确认识，就是摆脱遍计所知，摆脱生死，摆脱轮回，然后通达空性。两条路，那叫两条路。那两条路关键点就在于它的分歧，关键点就在于对现象的正确认识。所以不管唯识、中观、阿含，佛法的所有的经教都在帮助我们树立一种对世界的正确认识，通过对自己的正确的认识来帮助我们导向觉醒和解脱。所以这个是第六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最后一个问题讲呢，叫做人心与世界，人心与世界。那我们首先要知道这个，要了解心跟世界是什么关系。我们尝试的想一想，如果这个宇宙啊，它要是没有精神，没有生命，这个宇宙有没有价值？我想这个宇宙是没有价值的，没有精神，没有生命，谁赋予它价值？它为谁价值？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如果说确实是物质是这个，就是说，如果根据唯物论的观点啊，我们的生命只是这个宇宙的过客。我因为也曾经也喜欢看过一些天文的片子，这个影片哈，这个纪录片啊，这个天文学家呢，他讲到这个宇宙大爆炸，哇，很壮观啊，咣一声，这个宇宙就开始膨胀了。但是他最后会说，这个宇宙的爆炸最后再经过大概可能是几百亿年之后吧，还不到几百亿年啊，或者是几十亿年之后啊，这个宇宙的这个能量用完了之后，最后这个宇宙啊，整个就进入到一片死寂的状态，那生命肯定是不存在的。不过这个时候，这个介绍的天文家他经常就说：“哎呀，还早了，你们别害怕哈。”我要说的是一个什么道理呢？如果说这个宇宙它是一个人类只是这个宇宙的过客，那你说这个宇宙有没有价值啊？如果说人类的一切价值都以不是以人类的精神、人类的心灵为载体，而是以这个物质现象为载体， 而这个物质现象最终要归向死寂，什么都是没有了，那你说这个生命有没有价值啊？这个生命其实是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生命是没有价值的。不仅仅生命没有价值，宇宙也是没有价值的。那我们可以，我想我们是没有办法忍受这种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生命啊。所以这个价值的问题是非常的重要，如何正确的认识宇宙和人类心灵的关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从佛教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这个心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质，心的本质就是世界的本质。我们觉得世界是充满有具有无限性，人不是渺小，人的生命的现象是很渺小短暂，但是人的心是不渺小的，人的心也是具有无限性，因为只有我们的人的心也具有无限性，我们跟这个宇宙才能相匹配。宇宙无限，所以我们的心也无限，我们以无限的心，我们才能认识无限的宇宙。如果我们没有无限的心，我们就没有能力去认识无限的宇宙。为什么？因为有限是没有办法抵达无限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哈勃望远镜啊、天文学这么发达，我们永远认识的宇宙都是一角的。但是《楞严经》告诉我们，这个十方虚空啊，在我们人的内心里边就像一片云彩一样。你看这是何其壮观，何等的气势啊。我们大家听到的是要为我们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伟大鼓掌啊。所以这是首先第一点我们需要知道的。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我想说明呢，就是说关于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最新的科学，这个弦论，这个如来藏的缘起跟这个弦论的思想，它有很大的相同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弦论它是一个对宇宙是怎么解释的呢？这个我也是刚刚学的，给你们卖弄。这个弦就是弹这个拉这个小提琴啊，钢琴的，不是这个敲。这个小提琴、大提琴的这个弦，然后由这个弦的演奏啊，就会形成这种波澜壮阔的这个乐曲，这种大型的交响乐，无比的壮观。那这个乐曲从哪里发出来的？就是由这个弦演奏了之后发出来的。那现在科学家呢，他发现其实这个宇宙啊，它既不是粒子的，它的存在的最基础的因素啊，它既不是粒子，也不是原子，也不是中子，是一种叫做宇宙的弦，是一种叫宇宙弦。由这个宇宙弦它是会震动的，这个宇宙弦它在不停的震动，这个宇宙弦震动了之后，构成了这种粒子、原子、中子乃至宇宙万有、山河大地。所以这个宇宙事实上是宇宙弦演奏了一个大型的交响曲，是宇宙弦演奏的大型的交响曲。那这个思想呢，这个前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个校长朱清时，我也有跟他有过相关的对话，这个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物理学步入禅境》，这个《物理学步入禅境》。里边他就，因为他呢上一次跟我谈的时候也是讨论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唯识嘛，唯识的这个阿赖耶缘起。这个阿赖耶缘起就是这个在唯识中里面讲的，就是暂时这个阿赖耶识就像生命的海洋，然后这个生命的海洋里面有无数多的这些种子啊，然后这些种子呢一旦它产生活动，它产生现行了之后，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波澜壮阔的宇宙万有、山河大地。那这个种子其实很像这个宇宙弦，由这个种子，这个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边都潜藏着无数多的这个宇宙弦，然后这个世界里边构成了这个世界，然后由这个 宇宙弦，然后在这种业力啊，在我们人的这个心力的这种推动下，然后就构成了这个宇宙万有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因为在这个关于这个宇宙弦论在科学上还没有办法实证，科学家也说不出所以然出来。而佛法的这个理论啊，它可以对这个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这个当然对不对嘛，这个问题还要再研究啊，这个以后还可以继续再研究。那佛法呢认为我们人的这种心念的力量以及我们的行为的力量是构成这个宇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力。所以佛法的整个修行它主要是立足于对生命的改造。所以在这个唯识宗里边它非常重视讲的是转染成净，转迷成悟，转恶止恶行善。通过止恶行善，止息我们的不善的行为，开启我们善的行为，转变我们生命中杂染的种子，开启我们生命中清净的种子，转变我们生命中迷惑的力量，开启我们生命中觉醒的力量，这个就会成为这个佛法的修行的内容。所以佛教讲心净则国土净，当我们把心净化了，我们的这个世界就变成净土了。好了，讲好了。
喂，好。哦，好，谢谢，谢谢送花，好，谢谢，谢谢。再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季群法师，谢谢，谢谢。